Oh, youth can be dismissed.好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也读了你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有困惑的地方。主，我们就祈求你，你的圣灵就是你圣经的作者住在我们里面，那你也愿意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就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读了这个话语真能够明白，而且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今年的讲道哈，你会注意到现在为止，你应该会注意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但是马太福音呢，我们不是从头到尾讲，而是有选择性的讲。那我们选择性呢，是选择了五段经文。那到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段，那其中第一段呢是五到七节，你记住哈，我们讲的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第一段是登山宝训。那上回我们讲的第二段是马太福音，如果记不住前面的特别的章节，你就记住第十章是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给门徒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要讲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我们为什么选这样的经文呢？五到七章，然后第十章，还有今天第十三章，因为你会看到所有这些经文里面它都有个共同点。比方说今天我们还是把大家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啊，比方说今天的十三章，你就会看到五十三节，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那每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每一段都会说耶稣吩咐完了他的教导，或者耶稣说完了这个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讲的一大段的话。所以马太福音呢有五段这样的话，那这五段的话呢，它都是对门徒讲的。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里面，我们只先强调一点，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所以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就遵守，然后我们遵守了以后，我们才可能去教导别人去遵守。所以今年呢讲到的主题就是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那我们已经讲了第一段、第二段，现在是第三段。第三段呢，你刚刚读完以后听到这个你看到这个经文大家换到这个第十三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会发现和前面两段很不一样的地方。第十三段第十三章这个地方，他开始用都是比喻了，耶稣讲的 全都是用比喻。虽然前面两段里面耶稣也讲过一些比喻，耶稣并没有停止过用比喻，但是第十三章他主要都是用比喻。前两段里面我们也讲过蛮多披着羊皮的狼还有好像一个工头建房子建在磐石上，都是比喻。但是这一段呢比较特别，全部都是比喻，而且跟群众讲的时候呢只用比喻。那这五段经文里面都是跟门徒讲的，可是你说第十三章我们刚刚一读到的时候是明明是给群众讲的，跟许多人带到 他面前，耶稣坐下来用比喻给他们讲，是给百姓讲的。但是呢他解释的时候耶稣解释的时候他只向门徒解释你会看到在第十节里面，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可见他在私下里场合的时候门徒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解释，等到后面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都是针对门徒讲的。所以这一大段也是对门徒讲的。当然我们观念上稍微要改一下，这个时候讲的门徒呢不见得只是十二个使徒，有可能有很多人也听了也很想跟着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那比喻呢比喻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字面的意思并不难懂，可是背后的意思却不容易懂就是困难在这个地方。比方说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我们都知道撒种撒到这个土地里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字面的意思很容易懂，但是它这个背后表示的属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只是讲字面的意思，那背后的意思呢可能我们不是一下能够明白，当时的百姓可能也都听不明白，所以是奥秘。而耶稣又讲他的比喻的奥秘，等到第十节里面后面讲的时候，十一节耶稣讲说这是天国的奥秘，是关于天国的。所以这个比喻呢是讲到天国的奥秘， 如果等到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去看的话，像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几次也都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后面接下来十三章里面后面接下来有许多的比喻，你再看的时候，比方说三十一节他耶稣就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明显的就是把天国拿来做一个比喻，所以是讲到天，这个比喻是天国的奥秘。那为什么当时会觉得是奥秘？好，我们现在先卖个关子，不过大家可以知道说天国的奥秘在旧约里面旧约的百姓一直在看这个天国的事情的时候，旧约的百姓实际上会知道天国也是神的国了哈。我们因为马太福音比较喜欢用天国，其他的福音用神的国，这个我们现在暂时不去仔细的追究它就把它当成一样的意思。那旧约的百姓的时候也都知道神的国一定会到来，而且神的国一定会掌权。那你说这里有什么奥秘呢哈？天国有什么奥秘呢？反正我知道天国迟早要来。那新约里面耶稣讲的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暂时就给大家一个概念，耶稣讲的天国的奥秘的时候说，天国实际上已经临到，但是你不被启示的时候你就无人知道，这就是奥秘了，他已经来到了，以色列的百姓不以为然，他好像静悄悄的来到，他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等他慢慢的他会天国会越长越大啊！我现在我们先卖个关子，先不去讲这些东西，那我们再回到比喻这里。那你知道比喻是一种文学的修辞方式哈？我再三给大家讲过，文学是我最讨厌的东西，我喜欢读小说，但是文学我真的不懂。所以比喻的这个修辞的方式呢，比喻里面有很多什么，如果你仔细，你们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会知道说还有明喻，什么暗喻，还有借喻，各种各样的喻好。 那我不管，我当时知道这里的比喻呢，它就是把两样东西摆在那里，一样是讲我们能够懂的地上的事情，但是背后它指的什么意思它没告诉我们，会要启示才能明白，它就是比喻的意思，就把这两个摆在一起。不过我鼓励大家去多多研究文学，因为我们都是理工科的，对文学不是很懂，那我鼓励大家去花时间花在文学上面。我从小的时候读毛主席的话里面，他就讲过一个这件事情，他说语言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会下苦功不可，鼓励大家去下苦功哈。语言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学好，我深深感受到这个中文学不好英文也学不好，这个毛主席这句话是对的哈，我们承认吧哈，你不下苦功不可以，那解经也要下苦功，你真正的因为它是文学作品嘛哈，这我们说神的话它有文学作品，所以解经下苦功。但是呢，解经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呢，它是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神写这些话语的时候是要我明白的，不是故意扭曲的，需要我们文学修养到了很深以后才能明白，不是这样子，他要我们下的功夫就是反复去读它，上下文去读它，当你越来越读得越来越熟的时候，圣灵还在里面会做感动的工作。所以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是我们平常人都可以明白的，即使你没有文学水平很高的功夫，像我这样文学水平不是很高，你一样可以明白圣经清清楚楚明白教导。那感谢神的地方，神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但是呢，它既然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哈，比喻既然是一个修辞手段，所以我也不得不讲一讲比喻我从神学院里学到解经的时候，比喻的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当你解释比喻的时候呢，最好就是一个比喻呢，它一般来说只有一个主要的意思，比方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那并不表示这个比喻把天国都包进去了，它只比喻了天国的其中一个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追究这个，哇，这个比喻里面的很多东西和细节，以至于要把这个天国的所有意思都闹明白，那样会解错了它主要都是表示一个主要意思，那也可能还有一个次要的意思，那这个我们不要管它，我们主要抓住它的主要意思就可以了。我们通过上下文，通过分析比喻中的关键字句，比喻中的关键字句哈，比方说你会看到说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哪些是关键字句呢？我能不能够把这个路旁的这个拿走， 或者说土浅石头地这些拿走呢，你发现说，哎，这些东西如果拿不走的时候，它就比较重要的句子。那你可以把别的有些东西可以拿走的时候，哎，那就表示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字句。比方说，哎、小鸟来，哦，新译本是翻译成说是小鸟来把它吃掉了哈。那和合本是翻译成飞鸟来了，那无所谓嘛，叫鸟来了把它吃掉就可以了。小鸟在这里小字有没有那么重要的意思呢？哎，可能没有，所以你就不要去纠缠这些细节啊。那你通过上下文，通过分析关键字句，还有呢是平行经文，像马太福音，我们常常读说，哎，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还是辅类福音。那像这个比喻里面呢，在马可的第四章，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期间，我们引的经句里面也有引了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那就他们有平行经文，我们可以从平行经文的比较当中找出主要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要下的功夫，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功夫。所以比喻里面我们找出主要的意思，那不要去纠缠细节。比方说今天读的撒种的比喻，我前讲小鸟可能是一个细节，那还有像我这样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当过农民，我种过地哈。当然这种的地可能他这里的种子给种的跟我那农村里福建农村种的水稻可能不见完全一样，但不管多少我就会去联想。比方说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就会想说，哎，你去撒种的人怎么可能把种子撒到路旁去呢？你撒种的人，你种地的人怎么会可以把种子撒到土浅石头地呢？你肯定是要把种子撒到好土里面去嘛，对吧？你还要耕田耕的，就是我们很难就是说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主要意思吗？这个比喻甚至讲都不讲撒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肯定不是他的重点。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就是，哎，是你看的话就会觉得四种不同的田地，这个四种不同的田地对撒种人撒下去的种子有四种不同的反应，不过是这样子，这就是主要的意思嘛。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说四种不同的田地代表什么，对这个种子的反应代表什么啊？但是字面的意思是明白的，所以不需要去追求这些。我们看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很快就读进去，像我以前就是我看到这个说这个撒种的人这个不可信啊，怎么可以撒到路旁去，怎么可以撒到土浅石头地去，怎么撒到荆棘那里。我们都是把土刨的仔仔细细，把土翻了好几遍，好土撕回种子才撒下去，没有这么傻瓜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比喻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讲撒种的人，而是讲那个土地，好不好？所以那撒种的字面，这个比喻的字面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哈。耶稣讲的比喻字面的意思非常清楚的，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花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啊。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说，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比喻本身是挺清楚的，四种不同的土地，四种不同的土地对这个种子就产生反应，那只有落在好土里的才能结果子，其他三种土地都不能结果子。所以就是他这个字面的意思。那字面意思完了以后，第九节可能会比较特殊一点，第九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邀请我们来听，对吧？他讲完这个以后，他又邀请你来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我对文学修辞就不懂哈，但是我想说这个就是暗喻了，他没有直接表示，他指明的时候这是个比喻，谁没有耳朵啊？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吧？可见他讲的那个耳朵不见了，只是我们这个耳朵。哎，所以这有点，不过我们先换了那。然后第十到十七节，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应该是在私下场合，就问他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耶稣给出答案，那答案里面有两个原因。他说我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还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所以我愿比喻对他们讲。那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只让你知道，那些想要就是有一点点，他知道一点点，又不想多知道，这种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暂时就是第十二节哈，很多人叫他马太效应，这个我后来在国内的时候才听到有人说，哦，马太效应你都不晓得，你还读圣经读这么久，马太效应都不晓得，就讲这第十二节，他说是马太效应。那你说马太效应不如说耶稣效应，因为是耶稣讲的话，但这个我们不去计较它。但很多人有对着马太效应有误解。那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为什么用比喻呢？一个是天国的奥秘，我只要你们知道，不想让他们知道。第二个原因呢，他后面引用，他接着就引用以赛亚书的话，然后呢，他在引用之前，他先说，他说我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闷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耶稣给了两个原因，都是我们比较难懂的。真的天国的奥秘只给门徒知道吗？不要百姓知道吗？如果不要百姓知道，耶稣为什么又要邀请大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那以赛亚的预言呢，那里面的预言我们很难 更难明白，因为我们以赛亚里面预言里面，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引用的以赛亚第六章里面，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好像我们常常就会误解说，好像神不要让人听见，神不要让人看见，因为他一看见一听见以后，他就回转，回转我就医治他，给我们一种这样的感觉，会有这种 感觉。然后呢，这个其中的那个马太效应第十二节呢，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还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说乱应用，而且不明白。比方说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哎呀，我就突然就知道为什么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为有马太效应。那时候我不叫他马太效应，有圣经里这么讲，哦，你有钱我就给你更多钱，你没钱我把你仅有的钱都夺走。那可能客观世界是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神这个意思呢？那有很多人又讲说别的，哎，你越懂我就越给你，你越不懂我就夺走。到底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回事呢？他跟天国的奥秘有什么联系呢？还有最后十六节到十七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以前先知和义人我们还都清楚啊，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啊，旧约作者也有很多的是先知。那义人的话是表示说当时在神的面前看为，并不是表示无罪的人，而是表示敬畏神的人。那这些人要听见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然后门徒却看见了，而他们却没有看见。所以有好多的问题哈，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呢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不能够越过去，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先把它换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撒种的比喻。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哈，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前面讲说，你经过上下文，经过并行的经文，经过分析句子，你可能能知道它名字啊，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圣经奇妙的地方，有的像有的比喻，像这个比喻，耶稣直接解释了，所以你就很容易他的解释，他自己讲比喻，自己解释，那当然是最准的了，对不对？他就解释清楚了。那一到九节的时候是比喻，十八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是解释。那十到十七节就夹在中间了，那十到十七节实际上是最重要。那我们暂时换一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明白，没关系，我们暂时换一换。那我们先来看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那好了，我讲是四种土地对这个种子的反应。那当耶稣就开始解释，所以在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解释这个种子是什么呢？ 十九节解释天国的道理啊，新译本直接翻译道理，给我们感觉就是道理好像就变成一种理论一样的道理，它实际上新译本翻译成就是天国的道。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我做平行经文的话，路加福音的话直接翻译成神的道。所以这个种子就表示神的道。那四种不同的田地既然对这个表示对神的道的不同的反应，那四种不同的田地呢代表的是四种不同的心田，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样子，就是四种不同的人心，四种不同的人心对听到神的道以后产生的反应。为什么它是人心呢？因为你仔细看它人心这个词不停的重复，比方说十九节里面他就讲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那个道撒在心里面，撒在心里面呢，这个撒在心里面，如果是路旁的比喻呢，就刚刚撒在心里面，那个恶者就是魔鬼，魔鬼马上来就把它夺走，就好像这个种子撒在路旁的时候，飞鸟来啪把它吃掉，这个道这个种子在它在这个路旁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就消失了。那神的道在这种人的心田里面根本留不下任何的印象，痕迹都没有。但是我们这里要还是需要明白一下，十九节他说撒在路旁的比喻，耶稣已经解释了，那什么叫听了神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呢？是不是这个神的道很难懂我不明白呢？那我们已经再三讲过，只要我们有心去读这个圣经，你恍惚去读，你一定能明白神的道，因为圣经就是要让你知道的。那他这里讲说听见了不明白的，那是指什么样的人呢？是指这个道理太难懂了吗？需要智力很高的人才能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去看十三十四节哈，十三十四节，然后后面有到十五节的时候，这个明白这个词呢恍惚的出现。他讲说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他们身上的时候还预言了以赛亚的fulfill 了，就实现了以赛亚的预言，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也不晓得，晓得跟明白都是应该是同样的意思。那后面的时候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可见哈，就是我们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就是十九节讲是凡听了天国的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应该是指你常常听常常不明白，你常常听你心里总不明白。那这个里面讲的是应该是不是你头脑不聪明，不是你没有受过教育，而是十五节里面那个预言，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他们的心被油闷了，是这样的人，心被油闷了以后你听也听不明白，看虽然看见了也不晓得。那表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也会碰到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对神的道当成耳边风的，或者把神的道听听就算了，不要当真。哎，你这个神的话讲得这么严厉以后，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只是对别人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处在这个世界上各种的价值观，那魔鬼的谎言特别用在我们的私欲里面，魔鬼的谎言就迷惑他，使他就更拒绝神的道，神的道落在他的心里就如同落在路旁的种子一样被飞鸟吃光。所以这种人是对神好像心对神关闭了一样，根本不向神敞开的人。那好，第二种呢，在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能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机智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第二种人呢，他是暂时的相信没有根。什么人会暂时的相信没有根呢？我们常常听说华人基督徒里面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留不下来的教会里头，他们是不是没有根呢？那为什么这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七八十的人或者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甚至也愿意受洗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可能哈， 他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哎呀，我正好那个处境下面，这个福音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暂时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欢喜领受。或者说，大家都这么多人都信了，我也不比人家了不得，我为什么不信？人云亦云。或者有的人讲说，我听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人讲说，你信了耶稣实际上没有坏处，你不信才有坏处。因为假如你信了以后你不信，假如耶稣讲的是真的，到时候你后悔来不及，对吧？就是我们信仰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这些人呢，如果你不在信仰上扎根，你不真正认识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话，当你需要没的时候，信仰也没了。或者你虽然需要也在，可是当你遇到更大的需要、困难、苦难的时候，哎，这回主怎么这么不灵呢？或者你为信仰受到一点点逼迫的时候，我值不值得去信主了？哎，像这种时候，我们就你的没有根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没有扎根的话，我们就会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可能就放弃了信仰。所以他的比喻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本来你这个种子发芽成长正需要太阳的，可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根，你就枯干了。那好像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遇到苦难的时候，苦难真的像太阳一样，苦难本来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在下面扎根，如果有根的话，那个好土的话就下面扎根，扎根后扎根扎得更深。但是你没有根的时候，苦难就会使你跌倒，苦难我们一下子就垮了。所以这是一种土浅石头地的那种心田。那第三种的话是在荆棘里的，在二十二节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能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世上的思虑，我们有很多的思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从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户口问题啊，因为是农民嘛，农民你要变成居民的话，那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的读书去考试。那变成居民以后，又要解决北京户口问题，那你就要想尽办法留在北京。那到了北京，留在北京以后，后来又要解决美国户口问题，要绿卡。绿卡等我后来要回国去要办签证的时候，别人说，哎，你北京的户口还没有注销的，好像一辈子你都在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你有许多的思虑的东西，除了这个，你以前的时候还有吃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要出人头地啊，所以有许多许多让我们忧愁分心的事情。那我们不是说，哎，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没有这些忧愁，没有这些分心的事情。关键的是这些忧愁分心的事情，不要让它把我们挤住了，把我们听得到挤住了。那真的是正如像那个马大马利亚一样，马大在干活的时候忙得要死的时候，他看马利亚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受，所以耶稣把玛利亚叫来帮他做事。那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我们基督徒也会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我们在神提醒我们以后，我们不要让这些思虑烦恼把我们挤住了。那这里面还讲哈，还有一个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哦，钱财的迷惑大概是对我们影响最厉害的。圣经里面甚至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当然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慷慨，在这个金钱使用上都非常的慷慨，你问他说你贪财吗？不见得贪财。但是这个贪财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财宝看得比神的道还重的东西，那个就是你有贪恋的地方，对吧？你有哪些东西是看得比他还重？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的神的道给挤住。那在马可福音里面甚至讲说，我们还有种种的欲望把道挤住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想一想，我有多少时间给神，有多少空间给神？如果没有，那可能是不是神的道被我们挤住了？那到底被什么东西挤住了？那你去想一想看，否则你就结不出果子来。 所以第三种落在荆棘里面的，虽然种子也发芽了，也生根了，也生长了，但是它却结不出果子来。那结不出果子来不是耶稣要的生命，耶稣要的门徒是一定会结果子的门徒。所以他是讲到第四种土地和好土里面，好土里面听了道，他说好土里面说听了道明白了，那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明白的不仅仅不是只是只头脑的明白，他一定是心里明白。第十五节说，就像第十五节里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心里明白意思，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是听到神的道以后，知道这个神的道是针对我讲的，我真是这样的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愿意悔改。而且这个道的核心，当我真的认识到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我接受这个道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道的核心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世主。那这个不是别人，正是耶稣。耶稣是旧约苦苦盼望的救主，也是义人，旧约里面的义人亚伯拉罕苦苦盼望的救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旧约的先知，旧约的义人都苦苦盼望耶稣基督，而今天门徒亲眼见到耶稣基督，亲手摸到耶稣基督，亲耳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先知和义人只能远远地望见，欢喜领受，而他们门徒们却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这个神的道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你说当门徒们这样经历到的时候，他能不把耶稣基督深藏在里面吗？虽然我们知道后来过程还有回恍惚，还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能不把这个深藏在心里吗？所以我们今天的经句就讲说，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讲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能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当你把耶稣基督持守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在遇到逼迫的时候忍耐，在荆棘来挤住你的时候，你愿意把荆棘 你拔掉，或者说你躲开，你花出时间来更加的来亲近神，去爱神，那这个道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成为肉身，就是道成了肉身，基督的生命一定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而这个就是果子，虽然果子程度不一样，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但是这个道显出来在你身上成为接触果实的时候，这个程度不一样，可是都是丰收，你生命真的彰显出来是大丰收的生命。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那我们以前也讲过，现在我们 没时间给大家讲，但是果子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人他会为主做见证，这个人他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人他会去爱神爱人，结出这样的果子，那这个果子都是丰收的果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哈，我们已经耶稣对众人讲了撒种的比喻，耶稣后来又解释了撒种的比喻。所以撒种的比喻是讲到字面的意思，是讲到土地田地对四种不同的田地对种子的不同反应。那实际上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四种不同的人心对神的道的反应。种子能否在这个土地上生根发芽，生根最后长大结果，比喻神的道在人的心中能否改变人的心，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或者说就简单来说，耶稣在你身上能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比喻就讲完了。那好了，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说，今我们讲的天国的奥秘里面其中的一样，就是耶稣在你的心里面成了什么样子的。那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说天国的奥秘向有心的人是敞开的，向无心的人是关闭的，专心寻求他的就必寻到。所以我们再说回到第10节到17节那里， 我们在讲说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也问他说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耶稣给了两个理由，一个是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那真的奥秘只给门徒知道，不给其他听群众知道吗？我们说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从这个解释来看，耶稣又邀请所有的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他用了这个比喻，目的是为了把无心的人排除开，让有心的人去思考、去寻找并且得着。他不是只让一小部分人得到这个道理，他愿意所有人都得到。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经甚至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耶稣在讲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时候，是大声的邀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可能我们听的福音太多了，我很少有人真正的愿意去仔细的去听。那圣经里面讲说不愿有一人，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也不是为了容易记，是文学的修辞手段，文学修辞手段就是比喻给你的印象比较深，他肯定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不让人知道，我们已经解释了，他讲这个比喻就是挑战我们，挑战我们听的人，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你是寻求的心，你愿意一定要寻找到的心呢？还是说哎呦好像又一个道理一样，跟我没有关系呢？那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第十五章里面哈，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恐怕这个字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对照以赛亚那边，就是说啊，百姓油闷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这里面啊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哈，但是我恐怕我们这两个字呢，我们通常会理解成好像神故意不要他们能够看见，不故意不要他们能够明白，省的就是免得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当然神学上哈，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到，我们西方，我们中国人呢是东方人的，但是我们在这西方受的教育，我们西方的思想就会觉得说神的全权主权给我们人的责任会有矛盾冲突。东方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不觉得这是有冲突，就神有全权主权，我们人有百分百的责任，神有百分百的主权，他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那我想这个也不是我能够解释出来的。那神学上讲说神是第一因，什么东西哇开始，各种因素都是他开始的，他也掌握住。但是虽然神是第一因的话，却不免去人的责任。还有一点就是神第一因，他第一因，他的出发点，他所做的事情，他圣经里面讲说他凡是他所做的，凡是他所说的都是良善的，所以第一因不会造成我们今天心硬。我们今天的心意绝对不是神造成的，因为他的第一因里面总是良善，总是慈爱，总是怜悯。我们如果对神心的硬，心刚硬的话，那一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一定是世界造成的。哎，明白吗？我们不需要去讲这些神学上东西哈。所以这油闷了心，不是神怕你看见了，耳朵听见了，然后回转过来我来医治你，不是神害怕哈，是有一种情形就是人硬着心。甚至有的人啊，我听到有的人说我不想多听你的再讲了，因为再讲的话我怕被你说服了。有没有听到这样子？我怕被你说服了，神的道理让我就不得不说，我等一下信了有神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有人讲所以恐怕自己被说服。我们有时候还有这样子，我们明明听到正确的东西，明明听到正确的东西，当然正确的东西可能是指向我们心里痛苦的地方，我们不愿意改的错误干什么，你会发现那个人会坚持说你那个是错的，他心里早就说是对的，他嘴巴上会说错的。就是我们人啊，就是很奇怪，就硬坚持自己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说，如果你们今日若听到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另外我觉得哈，这是我的解释，另外我解释恐怕你眼睛看见，如果根据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节的话，他说魔鬼来把你心里的道给夺走，因为魔鬼恐怕他们信而得救。当然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神也愿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就是他，比方说他愿的比喻，比方说耶稣愿的比喻的结果，比喻的结果就会使心硬的人就更加的硬，很有意思啊。我有时候，所以像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困难，那就是神学的，我也不能够完全明白，大家没关系，所以我们一同的研究。好像太阳光照在这个泥土上面，它会把水给蒸发掉，泥土会变得更硬。神的道出来的时候，对心硬的人，神的道出来的时候，你拒绝他一次，拒绝他两次，拒绝他多次后，神的道出来的时候，他会让你这个更加刚硬，越来越刚硬。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法老的例子。法老就是这样子，一会儿悔改，一会儿悔改，一会儿悔改，但是实际上一次一次的硬，非常刚硬。但是神有办法，就是他的好像光照在这个泥土上，使泥土变得刚硬的时候，可是泥土会硬到一个地步。假如真的是这个人愿意悔改的话，泥土硬到一个地步，他有一天会碎掉。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碎了以后才愿意悔改。那这个也是神的恩典，神很大的恩典哈。可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排除掉一批人，那对那些无心的人也就真的就不明白了。而且耶稣就算解释给他的话，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解释给他们可能也没有兴趣。可是耶稣用比喻的时候，确确实实把这一批人给排掉了啊。所以这以赛亚书的以赛亚里面的恐怕呢，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人有全权的责任，人自己不愿意看得见，魔鬼在那里起很大的作用。另外一点哈，就是神他有他的主权，神就用这种方法把一批人给隐藏掉。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应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要硬着心，我们要用柔和的心，要悔改去接受。那另外一个马太效应哈，我们在讲的这里马太效应，就是十二节的时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走。马太效应。那很多人说这，我觉得更应该说用耶稣效应。那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哈，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和应许。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刚硬的时候，像鹿那么硬；我们的心有渴求的时候，而且这渴求可能是我们身体感情的需要，而且这渴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耶稣。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心哈，喜欢财富名利会陷在网络当中，我们的心不是一块好土。但是这个马太效应，我们就暂时用它这句话的话，很宝贵对我们来说，因为神更知道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向神悔改的时候，我们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有心，我有时间，我有心来向着你的时候，神就把有的还在加给你了，让你更多。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你有的他还要加给你，叫我们更有心。而且圣经后面有允许嘛哈，圣灵就降在我们这里面，使我们把道持守住，忍耐着结果子。所以我后来又加了一个金句里面，就是八章路加福音八章十八节哈，他愿马太效应呢，他是怎么愿的呢？他是讲完这个解释了比喻的解释以后，然后他说，他后面又加了一个比喻，然后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还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去省察，我们是当我们听到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怎样，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你要用你的心去回应这个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神还要再加给你，你向神应着心的时候，你只会越来越硬，连仅有的都会没有掉。但那样就求神怜悯，等到你到了尽头，你撞到南墙的时候，你会悔改啊。所以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个天国的奥秘里面，它跟我们能不能明白，跟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有直接的联系。当我们越是向着他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 你们的心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你自己要我们说啊，你在箴言里面这样讲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化出来的。而且天父啊，你也鉴察我们的心，你试验了我们，你熬炼了我们的心肠肺腑，你也知道我们来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心向着你的。虽然我们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处，那我们就祈求你照着你的应许，还有的还要加给我们，把你丰盛的恩典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持守住这个道，而且忍耐着结出果子来。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